今天我很高兴来介绍我们今天主日崇拜的讲员啊，张孝敦传道，还有啊张以慧师母。好，请坐。他们啊，孝敦传道不但是我们今天的讲员，最主要的是啊，他从1月20号开始，他成为啊我们教会啊代理啊城区的啊。城区施工的代理传道，从1月20号有一年的时间，所以呢，在未来的年日里面，我们母堂有很多的机会，可以和孝敦传道，也可以和城区施工有美好的配搭，所以我就在这里特别介绍他给大家，他们给大家认识，我也把下面时间交给孝敦传道。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很感恩今天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一起思想神的话语。刚才潘牧师有简单的介绍，我自己是2008年，那时候我大学毕业，在台湾当完兵以后，第一次来到美国读书，来这边读神学院，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当传道人的生涯是在这里，好，在 Boston 开始的。或者换一个角度讲，我当传道人的童年时期是在这边度过的。那我必须说，我的童年非常的快乐，非常的令人怀念。很重要的原因是我在这边读书的这几年，有非常多的长辈，包括在座的很多人，用从神而来的爱来关心陪伴当时的我，当时还年轻的我，现在也还是很年轻了啊，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非常的感恩有机会在这边度过我神学院的那几年。今天刚才所读的经文，其实也是一个属灵的长辈给予一个年轻的传道人的一个勉励，在提摩太后书的2章，好，是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一段勉励。从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非常的亲近，他非常看重他，也很信任他，把牧养以弗所教会的这个责任交托给他。那很有可能提摩太后书是保罗所写的最后一封信，他知道他自己在世上的日子不多了，可能不久就要殉道了，所以他很语重心长地给予提摩太一些勉励。那从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见，当时的提摩太似乎在服事上遇到了不小的困难，好，不管是外部的，好，包含当时整个大环境对于教会的逼迫，或者是一些异端的影响，可能更让他觉得不容易的在于教会内部一些纷争，以及弟兄姐妹对他的不信任，这可能源自于他当时很年轻，经验不是很够等等原因。但不论如何，保罗知道当时提摩太的情况，因此他写了这封信给提摩太，语重心长的给予他一些勉励。刚才读的2章1-13节，我们可以归纳出保罗他在给提摩太的勉励当中有5个重点，就是5个要：你要刚强，你要交托，你要受苦，你要思想，你要纪念。所以我们就要一个从这5个要来看保罗如何勉励当时的提摩太，帮助他继续在服事上面坚持下去。第一个动词叫做要刚强，哈，怎么刚强呢？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保罗知道提摩太遇到很多困难，而这些困难也使他在可能在传福音上面，或者在传讲神的话语上面，渐渐的失去那个起初的那种热忱。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刚强。”这刚强不是那种装进自强，说你要好好保重哈，而是要靠着神的帮助哈，这是一个被动的一个动词，靠着神的帮助来被神刚强起来，求神使你刚强。保罗让提摩太看见的是，不管你遇到的困难有多大，耶稣基督的恩典远远大过这一切。 所以在继续回应他的问题之前的一开始，保罗就跟提摩太说，靠主刚强，不要把目光放在你所面对的这些困难上面，而是放在耶稣基督的救恩恩典上面。第二个动词是要交托，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我来问一个大家一个问题哈，在这段第二节，保罗对提摩太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第二句这句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我想问一下，在这句话里面一共提到了几个人？四个，很好，钟云哥，标准答案哈。其实本来应该是四个以上，哈。为什么？第一个人是谁呢？保罗他自己，啊，见证人，保罗他自己，还有提摩太，还有谁呢？还有那个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还包含那个别人，对不对？哈，太多了，数不清了哈。可是你就会发现，在这短短的一句话当中，牵扯到这么多人，看到的是什么？看到的是，其实信仰是一个不断传承的过程，从耶稣到他十二个门徒，到亚拿尼亚、巴拿巴，他们陪伴保罗生命的成长，到保罗陪伴提摩太，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要继续的把这个信仰传承下去，要交托给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到底传承什么？交托什么？相信不只是信仰的传递。不只是信仰的知识，好，大家可以想一想哈，保罗从他信主到他殉道当中将近大概差不多30年的时间，你觉得保罗都在做些什么？写信，对不对？好，新约当中很多信是保罗写的，可是仔细看哦，这13封新约的信里面，不需要花到30年去写，对不对？保罗还做了什么？他到处旅行布道建立教会，可是这些记载也就是几年的时间。那在这30年当中，保罗还做了什么呢？我相信保罗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在牧养他的教会，在陪伴这些年轻的同工生命的成长，花时间与他们相处在一起，同工的过程当中把这个信仰真实的活在他们面前，陪伴他们的生命成长，把他的生命投注在这些年轻幼嫩的生命身上。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把这个信仰传承下去，或者说服事的核心其实就是一个信仰的传承，一个生命影响生命的过程。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基督徒，你回想起来，在你慕道到信主的过程当中，神感动使用许多的人陪伴你的生命成长，以至于你今天可以对神有这样的认识，与神有这样的关系。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几年前参加我表妹的婚礼哈。我表妹是我舅舅1980年代来到美国读书，然后就工作，然后定居，所以我的表妹是从小在美国长大的。那在她从小在美国的华人教会长大的，在 New Jersey 的华人教会长大的。所以当他结婚的时候，他是一个信仰很认真的基督徒，他跟他的先生也是在去台湾的短宣认识的一个美国人这样。那他在他的婚礼当中，婚宴的时候，按照惯例新人都会讲讲话，对不对？新人讲话通常会讲什么呢？感谢他们的父母家人，对不对？我的表妹除了感谢他的父母家人之外，他特别感谢一群人。那群人是谁呢？他感谢他从小到大在教会里面曾经教过他的主日学儿童主日学老师，以及他的团契的辅导们。他特别把他们每一个都邀来他的婚礼，然后想要特别的感谢他们。为什么？因为他觉得他的生命当中他所拥有最宝贵的事物就是这个信仰，就是他与神的关系。而他知道神透过这些属灵的长辈来陪伴他的信仰的成长。刚才提到我自己，08年到12年在这里的时候，也经历了 当中非常多的属灵长辈的陪伴。那几年当中，我的自己生命经历很多事情，好，我人生第一次失恋，也是唯一的一次，我出第一场车祸，很严重的车祸，我第一次在主日崇拜讲道，有一次讲到一半不知道讲什么，就在台上呆站了大概一分钟，大家也还是很接纳我。那段时间也经历我算是我觉得第一次在信仰上面很深的低潮，可在这些过程当中，我觉得神就透过非常多很有爱心的属灵的长辈陪伴关心，并且透过他们的爱跟付出，把这个信仰真实的活在我的面前。很有趣，今年是城区有主日以来的第十周年，也是母堂的50周年。我不晓得会不会有下一个10年啊，我相信会了，会不会有下一个50年，一定也会，虽然我们可能很多人不见得在这里，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看见的是，其实从过去50年或者过去10年来，神不断的感动基督徒爱主的弟兄姐妹，把他们的生命投注在其他可能年轻的或者信仰幼嫩的这些基督徒身上，使得信仰如此一代一代的传承。我常常觉得能够在保省生活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我不敢说我去过很多地方，但在我有限的经验当中，我觉得包森可能是第一名，好，第二名的第一名，好，第一名的城市，好，这里什么都好，好，除了冬天稍微长一点，雪稍微多一点之外，我觉得什么都好，好，球队超级强，哈，这个学校很多，哈，交通很方便，哈，治安很好，各方面都很好，所以我有时候常常很羡慕那些有机会可以在包森定居的各位，哈。也许大家会留下来是因为刚好你的工作你的职业很符合这里的产业，或者因为家庭的因素各方面，大家可以留在这个很棒的这个城市里。可是我在想，我相信神把我们放在这里不会单单只是因为工作的原因或者家庭的原因，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神要使用我们在这边，在未来的10年未来的50年继续用你的生命来陪伴关心那些年轻的刚认识信仰的这些生命，陪伴他们的成长，让这个信仰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所以对保罗来说，他要让提摩太看见的是服事是什么，除了要刚强就是要交托，要把自己的生命投注在他人的身上。当然了，如果大家有机会陪伴人生命成长，你就知道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不对？如果你今天刚好你很幸运的，你所关心的人他非常的可爱，非常的懂事，就像我这样，你关心他服侍他的时候你自己也很开心，对不对？潘牧师啊，或者中信哥，但更多时候我相信神要我们去服侍关心的对象其实并没有那么的可爱。或者我不晓得大家的经验是不是跟我一样，当你越认识一个人，你往往会发现那个人比你想象的还要不可爱。我必须说，我觉得这世界上把我的不可爱看得最清楚的那个人是谁呢？就是我太太。哎，大家回答好快哈，就是我的太太。所以为什么保罗在说你要刚强你要交托之后，第三个他说你要受苦，要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一样受苦？因为在把信仰传承的过程当中是很不容易的。我记得我刚说12年我毕业以后我就回台湾加入校园福音团契，那服侍对象主要是大学生跟高中生。我很常在团契的时候跟这些学生说，你们要学习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有一天就有一群学生跑来跟我说，孝敦哥我们好爱你哦，这样。 我就想说，你们干嘛那么肉麻？你们到底想说什么？他说，他们就说，孝敦跟我们好爱你哦，因为你常常跟我们说要去爱那些不可爱的人，这样。所以我就决定来美国读书了。玩笑话啦，可是真的，爱人是不容易的，是一件要受苦的事情。所以保罗在第二章的3-6节就用三个职业哈，用这个士兵、用比武的人、用农夫来解释如何或者怎么样的受苦。第一个，保罗的比喻是像士兵一样，他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在当时的罗马兵丁很强调那个完全的尾声，他们有非常多的限制，在你服役啊有任务的期间，你是不可以结婚的，不可以兼职的，基本上你所有的时间心力，这些限制就是确保你把所有的时间心力都属于你的长官，好，属于罗马的，就是雇你的人。所以所谓的不将事务缠身，就是让你非常投入，以至于你没有办法在其他事情上分心的意思。所以保罗透过这个士兵的例子强调，受苦是一件你需要很专注的、很刻意的，来尾声的一件事情。第二个，他说比武的人，在场上比武，第5节，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这个比武的人，其实以现代角度来说，可能比较像运动员。当时就有存在类似那种大型的运动会，所以也有存在所谓的职业的运动员。所以当这边说他们非按规矩就不能得冠冕，那个规矩指的不单只是在比赛的当下，运动的员比赛当下要遵守比赛的规矩，也包含在比赛之前你需要按部就班的接受长达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的这种训练，你才有可能在比赛的当中赢得胜利，得到冠冕。所以保罗透过这个比武或者透过这个运动员的例子，要讲的是为着服侍爱人的缘故受苦是一个必经的过程。甚至我在想，保罗透过士兵、透过这个比武的人，会不会想要告诉提摩太说，你不要只看见当一个传道人或者说在教会服侍很辛苦，事实上这世界上哪一个职业不是辛苦的呢？如果说一个士兵愿意为了讨这个招他当兵的人喜悦，如果说一个比武的人愿意为了得到地上的冠冕而付这么大的代价而受苦，那么身为一个服侍神的人，神的儿女，我们服侍神的人，我们所讨喜悦的对象是那个创造我们的主，我们所追求的冠冕是天上的冠冕，属天的冠冕，我们岂不应该比他们更甘愿的来为着爱人的缘故，为着把信仰传承的缘故而受苦呢？这样听起来有点压力，会不会有点大？大家，所以保罗讲完这个士兵，讲完运动员之后，保罗第三个讲到的是农夫。他说，第6节说，劳力的农夫理当先得粮食。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说啊，因为你劳力，所以当有收成的时候，你是第一个得到回馈的人。可是会不会有一个可能，这里所谓的先，重点不是你收成之后你先得粮食，而是你在开始劳力之先你就先得粮食。农夫在田里工作是很辛苦的，他真的必须要先吃东西才可以工作下去。所以面对服侍也是一样，没有错，像士兵、像比武的人一样，为主工作是辛苦的。可是神的恩典是够的，其实这些服侍再累、爱人再辛苦，神有充足的供应。当我们服侍之前，神早已把丰富的恩典赐给我们。刚才潘牧师说，我从1月20号开始在这个教会服侍，大家知道第一天发生什么事情吗？我本来那天要在城区讲到的，结果下大雪，那个聚会就 cancel 了，所以我的第一天是 day off。这不好意思啊，大家。神在 没有啦，这开玩笑。神在我们为他受苦之前，他早已把很多很多的恩典赐给我们，使我们在他里面得享安息，使我们在他里面得到喂养，以至于我们可以蛮有力量的去服侍他。所以保罗也要让提摩太看见，没有错，你看到你服侍很累，也许停下脚步数算神的恩典，可以帮助你继续的走下去。所以接着保罗就讲如何靠着神继续走下去。他讲完了要刚强，要交托，要受苦之后，接下来他说要思想，并且要纪念。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聪明。要纪念，纪念什么呢？纪念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纪念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第八节，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保罗在这个第七到十三节，帮助提摩太再次的把目光放在耶稣基督的救恩身上，特别放在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这件事上面。从第九节到十三节可以看见，保罗很强调的是什么呢？是在这一切的困难当中，第一个，第九节说神的道并不会被捆绑，第十节说神的荣耀会存到永远，第十一节到十三节说神的信实永远不改变。所以保罗要提摩太看见的是，没有错，你遇到的困难很大，而我现在我对你的帮助也很有限，可是你要想到的是，即使你面对的困难再大，或者当你看见自己是再怎么样的软弱，神的道不会被捆绑，神的荣耀存到永远，神的信实永不改变。这是保罗在过去这么多年来服侍的时候能够坚持下去的理由，因为他知道神不会失败的，所以即使他觉得自己遇到很大的困难，他可以坚持下去，因为他知道他所做的这一切即使看不见什么成果，也一样的在神里面很有价值。保罗也要让提摩太看见，其实这个神的工作并不会因为少了我们而有缺乏。这边说即使我们失信，神仍是可信的。所以保罗要提摩太看见的是，没有错，这些事情很不容易，可是坚持下去，因为即使你看不见成果，依然很有价值，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神会帮助他能够更深的体会神的牺牲的爱。我举一个我自己那时候在蒙召的时候，我大学的时候，神这个呼召我来全时间的服侍。当时当我跟我爸妈提到这个决定的时候，我爸妈的回应就是要我再想一想。他们其实是很爱主的基督徒，在教会几乎也是执事，甚至类似长老这样，就是很多年在教会参与服侍。他们不是传道人，他们很投入在教会，他们鼓励很多人去读神学院，奉献全时间当传道人。可当他自己的儿子跟他说想要当传道人的时候，他就说你再多想一想这样。当然他要我再多想一想，不是他不愿意，而是他担心我在太年轻的时候就做了一个我以后可能有一天会后悔的决定。他们在教会服侍这么多年，他知道在教会服侍是不容易的，所以他希望我可以再好好想清楚。而就在那样同一段时间，我大三大四的时候，我在学校团契，我很投入在教学校的团契的服侍当中。我几乎说我大学的主修是工商管理系，但是我常常说我大三大四的主修叫做校园团契系，我的工商管理连可能辅修都不是，我就是常常上课都在做团契的事情。所以我那时候就是预备好我想要当一个传道人，可是当我在学校团契这样子服侍的时候，那一年下来，其实我跟同工的关系很紧张，我努力做了很多事情，我看不到什么成果，我感受到非常非常大的挫折。而我觉得神好像就透过这个经验在问我一个问题，就是孝敦啊，如果我呼召你将来一生服侍我，全时间用传道人的身份服侍我， 而你的服侍在这一生当中都是充满挫折，看不见成果，你还愿意用这样的方式来服侍我吗？我在想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但当我觉得没有错，我还是愿意服侍神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知道怎么样告诉我父母的这个决定，当全职当传道人的决定。所以没有错，保罗也承认不容易，可是他要让提摩太看见，这个神的道不会捆绑，神的荣耀存到永远，神的信是永远不改变，他所做的一切依然很有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这边说第十一节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觉得保罗想要强调的是，很多时候唯有我们在用神的方式这样子牺牲舍己的摆上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真的体会到什么叫做神牺牲的爱，以及神那个无条件的恩典。所以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看起来在教会服侍不容易啊，不管是关心人啊，负责当团契的什么同工啊等等，其实遇到很多困难。可其实在这过程当中，真正的最得到帮助的其实是我们自己，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受苦的过程当中，我们对于耶稣基督的牺牲的爱就会有更深刻的体会。所以总结，到底服侍是什么？我觉得第一个，服侍就是依靠神，将生命投注在他人的身上，那是一个不断把信仰传承下去的过程。不管我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即使是备餐啦、打扫教会啊，其实都是连接到为了让这个福音可以使更多人被听见，使你的生命可以更多成长。第二个，服侍是什么？服侍就是依靠神，甘愿受苦，以讨神的喜悦，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可是是值得的。第三个就是服侍是什么？服侍就是依靠神，与他人同享这个福音的好处，知道不论我们做得如何，神的工作不会失败，可是当我们参与在其中的时候，我们能够得到那个极大的好处，就是我们对于神牺牲的爱，神的受苦会有更深刻的体会。所以最后我想说，我想对于在教会内经参与不管什么服侍很多年的弟兄姐妹们，求神帮助我们刚强，帮助我们能够坚持下去，帮助我们看见我们的摆上可以使他人的生命得到祝福。就像过去这50年来，甚至这2000年来，神感动许多基督徒把他们的生命摆上，就让许多新的生命在教会当中成长。当然我也想要鼓励你可能正在考虑是不是要更多参与教会的服事的一些基督徒，求神帮助我们在承接每一个服事之前，我们都靠着神有那个预备受苦的心智，以一个愿意讨神喜悦的方式来愿意为主受苦。而最后我其实也想鼓励我们当中你还没有决志信主的，你还在慕道的朋友，我也必须说，真实的生命光是用听的是没有办法完全理解的，唯有当我们真的照着圣经的话去行去做，去爱人去牺牲的时候，我们所听见神有多么爱我们，神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牺牲舍命那样的救恩，我们才有办法真实深刻的体会。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真的感谢你，感谢你透过保罗给提摩太的勉励来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领受极大的恩典，我们能够服侍你也是极大的恩典。虽然在追随你跟随你的过程当中，往往不是一帆风顺，是要付代价的， 可是感谢你，你的恩典远远大过这一切，你让我们看见我们的摆上是极有价值的。愿你不断地使用我们的生命来影响我们身旁人的生命，使这个信仰可以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我们感谢你把那样的信心，把那样的盼望赐给我们。愿你不断地用你的话语，用你自己的爱，用你死里复活的大能来激励我们。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一生在你面前忠心地服侍你，为你所用。我们将祷告祈求和感恩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